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三月十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八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朴槿惠背信于民，遭到南韩宪法法院罢免。中国捕鱼禁令可能会激嬲邻国。流亡藏人在印度抗议中国统治西藏。此外，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兹话：坎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亦都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会对澳中关系的冲击。他解释话
：Australia does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know,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s. It doesn't want to。
沃兹话：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方关系，不希望令到澳中关系错位，不唔视中国为对手。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宪法法院正式罢免遭到弹劾的南韩总统朴槿惠，这项裁决是法院在星期五所作出，八名法官一致同意罢免朴槿惠。两名抗议者在法院外爆发的示威当中是丧生。南韩宪法法院代院长李晶美在南韩国家电视台是宣读裁决。
国家公务员법과공직자윤리법등을통해결국피청구인의위헌위법행위는
李晶美表示，朴槿惠违反宪法，情节严重，伤害了代议民主以及系法治精神，为捍卫宪法界不能容忍背信于民之举。法院指控朴槿惠勾结佢嘅长期好友崔顺实勒索南韩嘅大企业向两家可疑嘅基金会捐款超过6900万美元，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直否认对佢嘅指控。根据宪法，代理总统嘅南韩总理王教安必须喺60日内安排一次新嘅总统选举。王教安表示，佢哋必须要整顿社会秩序，避免加深内部冲突，并且系通过妥善处理国家事务嘅方式嚟消解公众忧虑以及系国际社会嘅担忧。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特纳就表示，美国在王教安总理担任代理总统的剩余时日里面，将会继续同他共事。无论南韩人民将会选择哪一个担任下一任的总统，美国都期待与这名新的总统建立一个有成效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这个是南韩内部的事务，不作评论。作为南韩的邻国，他们是希望能够保持政局稳定。刚刚被罢免的南韩总统朴槿惠是南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长期以来是南韩政界的成员，她是已故独裁者朴正熙的女儿，从小就在总统府青瓦台长大。朴正熙在1961年至1979年期间统治南韩。朴槿惠是南韩第一位女总统，在任五年，她的母亲是一位受到民众爱戴的第一夫人，被北韩的一名特工射杀。当时北韩特工瞄准的目标是朴正熙总统。在她母亲被打死之后，朴槿惠就在总统府内担当第一夫人的职责，直到她的父亲被她自己的谍报机构总管在1979年刺杀。很多人指控朴槿惠的父亲镇压异议，践踏人权。朴槿惠在先前曾经表示，她对父亲铁腕政统治的这些方面是感到遗憾。而在成为总统之前，朴槿惠曾经是五次当选国会议员，亦都曾经竞选过一次总统，但是未有成功，但是最终成功地当选。有关专家表示，中国计划在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一项非常严格的暂停捕鱼令，恐怕会令到它的邻国的关系带来震荡。虽然最近几个月仍然是对话，这个做法仍然可能违反2016年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中国农业部在今年2月表示，将会在5月施行最严格的暂停捕鱼令，以保护渔产资源。禁止捕鱼区将会覆盖在南中国海 南至十二段线包括了台湾、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声称主权的水域。北京在过去执行过南中国海暂停捕鱼令，其中第一个是1995年宣布，并且对违反者没收渔船。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样做，中国就有可能失去了与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改善的关系。台湾通常在争端当中保持沉默，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海上扩张发声是更多，包括对有争议的填海造岛以及为建立军事设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改前任的做法，在去年十月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探讨联合开发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中国和越南高级官员自从去年九月开始会晤研究海事合作，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法律研究所在3月7日的评论当中就表示，北京的暂停令威胁到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关系的解冻。有专家就表示，越南将会提出抗议，但是可能不会鼓励他们的渔民挑战中国的暂停令。分析人士就说，中国的暂停令还违反了海牙国际法院仲裁庭的裁决。菲律宾提出的仲诉讼在2016年7月得到的裁决时报表示，中国在2012年执行的类似禁令，无视菲律宾在他们海上200海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里面管理海洋生物的权利。流亡藏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3月1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纪念中国占领西藏58周年。数百名抗议者高举西藏旗帜，呼喊反对中国的口号，他们是朝着中国使馆进发，不过中途是遭到警方的阻止。抗议者是要从中国统治下获得自由，并且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引发自焚潮。期间亦都有抗议者是遭到拘押，被送到附近的警察局。维基揭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星期四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能透顶。该个网站最近获取并且公布了中情局黑客项目有关的文件。阿桑奇在视频实况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情局建立这样的一个武器库，并且将所有的黑客武器都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而不设安全装置，这种无能透顶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希望川普和习近平举行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3月18号将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将会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外界猜测特勒森这一次访华亦都是为了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美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希望川普和习近平举行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执政后，美中关系在经历最初的波折之后开始重回正轨。2月9号，川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2月27号，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美国，并在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在这一次持续了6-7分钟的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可能。目前外交分析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将在几时以及什么场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特勒森国务卿3月中旬访问日本和南韩后，于3月18号至19号访问中国。预计他在访华期间会讨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晤的问题。4月份将到亚洲协会任职的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日前在国务院向有关媒体表示，美中两国都在研究何时何地安排两国元首会面。他认为两国应该尽早建立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联系机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在国务院工作了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卜杜维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泰勒森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副国务卿， 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情况下，仍然对日本、南韩以及中国进行访问是非同寻常的。卜杜维说，他确信泰勒森会讨论美中双方现有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开始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搭建桥梁，这个是极为重要。所以泰勒森的出访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他能够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这个将是另外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在卜杜维看来，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使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到美国来访问。卜杜维说，有一些可能使习近平感到尴尬的事情，这个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亦都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在中国被看作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泰勒森的这一次访问那么重要，因为习近平要来的话，他要确保访问进展顺利，因为一般的情况下，中国人倾向于使外国人向中国叩头。不过这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习近平2013年在担任国家主席没多久，就在加州阳光之乡的安纳伯格庄园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高峰会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希望川普和习近平亦都能够以阳光之乡的模式举行高峰会晤。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那次的会晤上，习近平和奥巴马谈论了很多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愿景，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还谈论了美中关系如何对现实他们的执政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的私交。卜瑞哲认为，如果川普和习近平能够获得奥巴马与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这个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好事情。美中两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对于确立个人关系的基调、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最大亦都是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是两国近期要做的最为紧迫的事情。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川普这位非常重视私交的总统来说，能否与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建立了这种的友谊，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而没有这种私交的话，任何小事情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的争斗。虽然有媒体表示川普可能最早会在今年四月和习近平举行会晤，但是两个人更可能在今年七月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习近平已经确定要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川普还未有表示他是否会出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8号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希望以建交38年的中美关系能够真正超越旧观念，打开新视野，步入更加稳健成熟的不惑之年，走上一条使两国人民安心、俾世界各国放心的宽广大道。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访问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再次呼吁北京以天下苍生为念，帮助台湾参加五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踏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否则台海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对台湾将会极为不利。他说中国担忧台湾飘离统一，但是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的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关于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即是统一的发言，引发台海两岸不具名官员互相指责的口水战，再加上近来解放军退役将领和中国网民武统台湾声浪高涨，台海僵局何时能解？ 两岸是否从冷和进入热对抗都令人担忧。马英九在结束访美行程前的记者会上再次呼吁北京踏出第一步，以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台湾释出善意，台湾政府和人民都会有正面回应。他说蔡英文总统已经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间的互动，亦表示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选项，这个亦是美方人士再三提醒台湾必须注意的部分，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就时时这样说。马英九说，
我们两岸关系啊，不要让中共啊对于统一绝望，其实这点非常重要。而我们的政策呢，一直都
马英九说，两岸关系就是不要被中国对统一绝望，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台湾的政策一直都考虑这一点，因为台湾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际上都没有排除统一这个选项，只是他们觉得大家意见还很分歧的阶段去谈这个没什么好处，所以他当初说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有这个意思。此外，马英九在记者会上再度对九二共识、一中国表以及美中台三方关于一中政策和一中原则的不同定义做出极为详尽的展述，亦提到他从哈佛马同学到台湾马总统一路走的心路历程。他说选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马同学的理想，他已经实现这个目的，他推动开放中国学生到台湾交流，亦是希望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能够通过这种交流对中国大陆发生潜移默化的效果。马英九此行访美，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都发表演说，拜会中华公所，并与当地智库和侨学界人士会面。星期三，他在前台湾驻美代表沈磊秦的陪同下到国会山与参众议员会面，包括民主党参议员万钦、民主党参议员范贺伦、共和党参议员罗伯茨以及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的罗伊斯、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纳利等，一方面感谢他们长期对台湾的支持，亦请国会继续在新会期中大力支持台湾参加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这个月决定将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来到凸显他对日本工作的内涵。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台湾内部民意的压力，更名迟早是不可能避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证实，外交部已经确定这个月将亚东关系协会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了解有关更名的最新发展。
亚东关系协会是我国主理对日外交事务的窗口，那我们认为这个名称呢并没有明确的反映。
王佩玲说，亚东关系协会是台湾处理对日外交事务的窗口，他们认为这个名称并没有明确地反映台湾对日工作的内涵，为了更加强推展对日外交工作以及强化台日的交流，外交部经过审慎的研议想要将名称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王佩玲表示，外交部已经报请行政院核定，可望这个月完成改名。今年1月1日，日本将他驻台湾的准官方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赵田干夫在揭牌仪式上面说，从1972年12月成立以来，交流协会和台湾的对口单位亚东关系协会共同担任日台之间的桥梁，发展务实关系，但是根据去年年初对台湾民众进行的舆论调查发现，在台湾知道交流协会的只有 14%。 他又说，有鉴于此，该会开始研究变更名称，这次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目的是希望名称之中加入日本和台湾，明确指出交流的对象，提高认识该会的比例。尽管沼田干夫淡化这次更名的目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 就直言不讳地说，经过40多年的努力，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才终于证明。他又说，这条路走来事实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这些努力的成果不单止是一个所谓象征意义，也都绝对不单止是一个所谓表面性的改名，否则这条路就不必走了这么久，也都不必走了这么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中国敦促日本恪守承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涉台问题。中国稍早对于日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消极举措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敦促日本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息，不要给了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台湾改变和非邦交国交流平台的名称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旨在凸显出台湾的主体性，民进党上台之后更加积极地处理更名的议题。他说，由于台湾内部民意的压力，更名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至于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了，这个影响我认为实际上的造成的任何的，
侯汉军说，至于影响，他认为影响不大，改名造成的实际的变化可能性非常之低，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于与中国有关所谓一中国表或者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面，这些才是真正的症结。侯汉军教授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当局基于九二共识的原则发展关系，但是蔡英文上台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双方的信任度急剧降温，好像这种更名的事情在马英九时期未被列入议程，在蔡英文政府的时候就提出，凸显出更名的关注度和中国的反应。他又说，如果两岸当局在九二共识上面不存在分歧的话，仅仅是更改名称并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台湾有立法委员呼吁将台湾驻日本的代表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更名为台湾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对此，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更改台湾驻日机构名称需要台日双方协商，台湾方面虽然曾经同日本方面讨论过这件事，但目前并没有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为了打击网络袭击和网络恐怖主义，中国试图达成加强国家控制互联网的国际协议。北京希望将现有的陆地和海洋主权观念延伸到网络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公布了首份相关的白皮书，讨论如何说服不同国家结成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各国政府控制网络空间的权力，并减少私营领域的作用。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龙舟上星期在公布中国在这项问题上的白皮书《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时候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越来越关心网络袭击的问题。他说，网络空间不应该成为法外之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一个宏大的设想，要将由政府实行内容审查的中国观念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一直批评中国铁腕控制互联网，并禁止中国国内民众登录谷歌、脸书、推特和很多外国新闻网站。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发起的运动取得势头，首当其冲的组织将包括在互联网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公司。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技与社会项目主任希拉贾萨洛夫对美国之音说，从理想上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网络空间的发明者坚信他们建立一个完美的自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且随意表现，仿佛法律不存在一样。他说，值得观察的是，这种据称是开放自由的空间正在如何被逐渐涂抹上国家主权和竞争的所有那些印记。俄罗斯以网络袭击手段干预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的指称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趁机加以利用。在被问到俄罗斯据称干预美国选举一事时，中国外交部的龙舟说，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只有确立网络主权原则才能够充分发挥各国政府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作用，为实现人权和自由提供根本保障。 卡内基梅隆大学海恩兹政策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布兰斯泰特对这个局面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建议设立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拦信息自由跨境流通，很难看出全球数字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体制下运作。中国试图说服世界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接受网络主权原则，允许各国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治理互联网，而不受他国政府干涉。龙舟说，联合国所承认的陆地和海洋的主权观念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因为涉及的问题和形势相似。他说国际社会正在对建立应对网络安全形势的新的国际法律工具的必要性展开讨论，这些局势包括网络恐怖主义或者越境网络犯罪活动。中国计划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包括联合国机构、金砖五国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龙舟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努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加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运动。贾萨诺夫对中国给出的理由持怀疑的态度，他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要做的事更多的是限制本国公民的信息自由，而不是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等这一类的自身安全。最有效的防火墙可能是用来防止设立国内公民信息交流和抗议的网络。他说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伸张网络主权之际，国家主权正出于各种原因而走向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以及突破安全系统的技术能力都在度广为扩散。贾萨洛夫说，任何人雇佣的职业黑客散布在世界各地，最近所有各类机构的经历显示，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网络袭击的威胁，甚至是现实。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
坎培拉当局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和印度尼西亚一起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说，中国的行为将会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和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是这个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和澳大利亚一起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个言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恩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表示，坎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亦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
Australia does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know,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s. It doesn't want to.
沃茨话：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佢不希望使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虽然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同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
And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in Southeast Asia about a seemingly more assertive.
福特话，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采取睇嚟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一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怎样更多的合作，如何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个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 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region to lead itself,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沃茨话，佢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嚟做决定。佢哋唔应该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喺后面。沃茨话，除非南中国海嘅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唔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喺不激化紧张局势嘅情况下，同伙伴国一齐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四个州挑战川普新的旅行限令。川普任命的环保处长表示，二氧化碳不是全球变暖的主因。美国参议院投票废除奥巴马时期的教育条例。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六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之后的禁止六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夏威夷州的律师已经递交了诉讼状，指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生活在该个州的穆斯林，而另外五个州则是一起对川普的新政令提出挑战。这项新的命令是要代替之前被美国上诉法院驳回的版本。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在抗拒川普总统最初的新政令上起了主导作用。该个州要求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法院裁决亦都适用于白宫的新的禁令。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以及纽约州亦都加入了华盛顿州的法律行动。麻萨诸塞州的星期四晚间亦都宣布了将会加入下州提出的诉讼。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弗格森表示，该个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弗格森承认新的禁令比原先的版本范围要窄，但是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自己本身的宪法问题。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三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等六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且停止接收难民四个月。命令不适用于在1月22号之前获得签证或者是有永久合法居留权的人。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的新环保处长星期四表示，二氧化碳排放不是全球变暖的主因。美国环保处长普鲁伊特在 CNBC 的扬声器节目当中表示，他是不同意二氧化碳是造成大家所看到的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他还说，但是大家仍然是不知道，他们是需要继续辩论、继续研究、分析。普鲁伊特在二氧化碳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大气管理局和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确立的官方立场回忆。这两个机构在今年1月曾经表示，自从19世纪以来，地球的平均海面温度已经是上升了摄氏 1.1 度。这个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人类造成的向大气排放的所致。美国非盈利的科学家环保组织关注事务科学家联盟表示，排放二氧化碳，譬如是汽车、货车、火车以及是飞机等车辆的机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该个机构还表示，交通行业占美国全球变暖排放量的近 30%。 在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以59票对40票同意撤销作为是每个学生成功法案当中的这项条例。2016年10月制定的这些条例规定，联邦资助的教师培训项目必须要对这些老师所教的学生的学业成果进行评估。一些国会议员批评这个条例过于官僚，而且体现了联邦过分插手的做法。不过支持的这项条例的人就说，这个可以提供一个方式来评估教师培训以及是学生学习的效果。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投票推翻了这项条例，预计川普总统将会签署这项立法，使之成为法律。亦都是在星期三，川普总统会见了苹果公司创建人乔布斯的遗孀路林巴威尔乔布斯，讨论了教育以及是移民改革的问题，会谈的细节真是未有公布。一项新的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以来，一些美国人对于少数族群的仇恨以及偏见是加深。位于康涅狄格州的 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四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另外有 32% 的人认为对少数族群的仇视以及偏见并未有恶化，有 2% 的人认为偏见有所减少，而 3% 的人则是拒绝就这个问题发表睇法。受访者当中有 77% 的人认为目前对少数族群的偏见非常或者是有些严重，其中 48% 的人就说是非常严重。该大学在2016年6月30号公布的另外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当时有 41% 的人认为对少数族群的偏见是非常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环保部长讲到治理雾霾的成效时候遭到质疑的。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四下午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三年来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取得成绩，空气污染情况有了实在的显著变化，但是他的讲法受到中国网民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同时有知名民间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受到地方当局的严密监控，并被带往外地旅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宣读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有关环保的部分表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星期四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面，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场白之中介绍李克强总理曾经对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的批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生态环保的有关批示指示有200多次。不过对于北京及中国大片地区遭受的严重雾霾和令人担忧的环境污染问题，习近平在2017年贺词之中未置一词。
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也是保护者。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期盼啊，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
陈嘉玲说，环境保护涉及千家万户，同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亦都是保护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亦都期盼每一个人不要成为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要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者，从他自己做起，从现在就做起。这位环保部长所讲的每一个人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公民，至少没有包括曾经因为得罪地方当局和排污企业而入狱三年的江苏无锡地区民间环保人士吴立雄。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晚致电吴立雄，想了解他对陈部长上述讲话的看法，但录音提示说该手机已经被停机。向一位朋友询问之后，得知昔日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之一的吴立雄正是所谓两会敏感期间被维稳人员带往外地旅游，并不方便接受采访。
我不能经历的变化，现在我不说了，那就这样吧。
同时湖北前人大代表2016年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姚立发亦都正是被旅游直到两会结束之后才能够返家。2014年两会期间，吴立雄绕到杭州和上海去北京呼吁治理雾霾，但地方当局派人将他捉回无锡。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吴立雄都被旅游。中国各地这类长期存在的违反宪法、破坏法制、滥用公权力等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做法，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之为政治雾霾。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除了鼓励公民参与环保活动之外，还对政府这几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表示，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程度，中国亦都不慢。
即使从改善速度上看，我们也不慢，比一些国家甚至还要快。
陈吉宁说，中国亦都可以同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三年时间改善的程度作比较，就是从改善程度上面来看，中国亦都不慢，甚至比一些国家还要快，但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和他们要难得多。 陈嘉玲承认，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冬季取暖造成污染物排放增大，因此冬季大气污染是中国北方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陈嘉玲又说，中国现阶段对下一步如何解决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各种措施都非常明确，关键是逐落实，就是要卷起衫袖，将这些已经部署的工作逐实逐细逐好。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16年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73微克，比2013年下降了 18%。 2016年在控制 PM2.5 的重点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平均浓度分别是每立方米71微克、每立方米46微克和每立方米32微克，和2013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33%、 31.3% 和 31.9%。 中国官方的上述讲法引起一些网民质疑和讥讽，有网友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评论和跟帖之中展示了一连串的狐狸表情包表示怀疑，还有人跟帖斥责，就是说自弹自唱自吹自擂所谓的部长只是为几个人服务的，对下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群浪费纳税人钱的东西。另外一位网友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财政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再来听一下环保部的发言。余文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应该被问责。余文生律师依据行政诉讼法52条规定，通过快递向北京市高级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北京市政府自雾霾不力。数个星期之前，他曾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诉讼状，但至今未如立案。积极从事法律维权的程海律师等多名北京律师亦都对北京市政府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但都没有取得进展。余文生认为，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有太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可以通过关系买通监管人员，相关法规无法真正执行。记者又问，如何来到看待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空气大多达到优良状态呢？余文生表示，这几日北京地区风大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原因。他还提到了奥运男、APEC 男表示，在进行重大活动期间，政府会设法令到北京的天空变蓝。余文生对环保部长陈嘉玲提出了一些希望，他希望当局能够做到执法必严。去年12月，北京市一些学者、专家和有关官员围绕雾霾究竟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展开了一场辩论，起因是该不该将雾霾好似雾雨雷电一样，亦都当作是自然的现象，一同纳入北京市正系制定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一位北京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躲避雾霾，不少北京人到海南购买房屋，因此抬高了该地的房价。黑龙江石油城大庆一位高级教师没多久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污染难不倒有些有钱人或者当官者，因为他能够离开去到三亚、去到美国、澳大利亚。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科技和美国政府和解，同意缴纳高达$119,000的巨额罚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出诉讼的方法，而中兴遭罚为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11.9亿，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星期较早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 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共计罚款11.9亿美元，其中8.92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部宣布了这一项的消息。蔡新斯说，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单止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好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表示，认罪协议表明中兴公司反复违反出口控制规定，非法向伊朗运送美国科技产品，该公司还采取措施向美国官员掩盖他们的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中兴案件时表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关注中国公司是否得到了公平待遇。王毅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外国政府对中国公司实施单边制裁，同时他们呼吁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活动要符合法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表示，这一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公司而不是政府采取行动。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克提瑞说，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克提瑞说，他想这个跟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看到了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他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但是这一宗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克提瑞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一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号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面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的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一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者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四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而在美国联邦调查官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中兴通讯要求与伊朗销售有关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向调查人员透露这些交易，并且成立了一个13人组成的数据小组，专门清除任何与伊朗公司沟通的邮件和数据。克提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这一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亦都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大的罚款。
Regard to both the ZTE situation and also the HSBC and BNP Paribas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not cooperate.
克提瑞说，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 这样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中兴通讯在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五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中兴目前向 AT&T、T-Mobile US 和 Sprint 等公司供应智能手机，并且从高通、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采购元件。中兴通讯星期三表示，由于这一次的和解，2016年公司初步净亏损为3.42亿美元。这个是四年来公司首次亏损，但是如果不包含罚金，中兴的盈利将是38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高出 18%。 香港大华继显公司的一名分析师表示，初步估计大兴通讯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将增长 21% 至 31% 之间。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他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克瑞提教授说，为期五年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比中兴和其他的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Will send a company not only send a message not only to ZTE but also to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and other telecom companies.
克提瑞话，如此大笔嘅罚金俾中兴同其他嘅中国公司同通讯公司发出一个讯息，嗰个就系、是、如果你购买咗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唔要将佢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呢啲嘅公司，佢哋最注重嘅就系收入。如果你攞走收入嘅一大块，咁样佢哋亦都必然会改变做法。根据中兴通讯网站嘅信息，中兴新设立咗出口合规官职位，发布咗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嘅新嘅出口管制合规守则，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最后一批潜艇开始服役，标志着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第一隻潜艇部队完成组建。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莫斯科将会继续向河内出售先进武器来巩固越南的军力。有分析认为，俄越军火交易符合双方利益，俄罗斯能够借此牵制中国并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而越南亦都可以获得第三国的更多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越南海军2月28号在金兰湾军港为刚到货的两艘潜艇成军服役举行隆重仪式。越南总理、国防部长、海军司令以及越南与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这一次活动。这个是两国潜艇交易中越南从俄罗斯所采购的最后两艘潜艇，亦标志着俄罗斯完成了与越南的六艘潜艇合同，并成功帮助河内组建了越南的第一支潜艇部队。俄罗斯和越南2009年签订总额20亿美元向越南出售六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合同。跟着下来的几年中，俄罗斯分别以每批两艘潜艇的速度陆续向越南交货，最后这两艘潜艇几星期前被运抵金兰湾。如果将俄罗斯为越南培训潜艇成员、潜艇保养和零部件供应，以及帮助越南兴建潜艇码头等基础设施的花费亦包括在内，俄罗斯与越南的潜艇交易总额能够超过40亿美元。 有航母杀手称号的基洛级潜艇，拥有好好的静音水平。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这一批潜艇所配备的最致命武器，是能够攻击陆地和水面目标的俱乐部级导弹。中国多年前亦曾经从俄罗斯购买这一批基洛级潜艇。几年前，俄罗斯仲向越南提供了两艘猎炮级护卫舰，目前正为越南建造另外两艘这一种级别的护卫舰，现在已经下水测试，预计今年和明年分别向越南交付第三艘和第四艘护卫舰。两国正在谈判，将向越南提供第五艘和第六艘猎炮级护卫舰。俄罗斯海军去年曾经使用自己的猎炮级护卫舰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引起各方关注。越南与俄罗斯仲讨论购买 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等交易，越南很可能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另外一个外国买家。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仲向越南提供用来攻击水面舰艇的先进岸舰导弹系统、无人飞机等武器。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正在大批建造先进导弹巡逻艇。另外，俄罗斯未来亦可能向越南出售新式坦克，并升级改造越南军队现有的大批旧式坦克。当越南为从俄罗斯购买的最后两艘潜艇服役举行仪式之际，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顾问科人在当日表示，俄罗斯准备继续向越南提供先进水面舰艇和潜艇，两国将继续扩大军事技术合作规模。科人说，俄越关系是全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在未来会继续帮助越南巩固军事实力。越南目前已经同中国与印度并列成为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是与中国同印度不同，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相当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俄罗斯所提供的贷款。随着南中国海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地区，越南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亦日益活跃。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说，越南几十年来一直使用俄罗斯武器，对俄制武器非常熟悉而且习惯。他说，越南等涉及南中国海争议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获得第三国的支持，但是这个亦引起中国不满。他说，罗克森说，中国不承认亦不希望第三国力量进入这个地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争议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但是对这个地区中小国家来讲，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这个立场，因为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各种各样，中国会利用双边关系中这些国家的弱点施压他们，所以这些国家都寻求第三国的帮助或者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民意的支持，在这方面他们做得要比中国更成功。俄罗斯将越南看成是进入东南亚地区的跳板，南中国海争议亦为俄罗斯提供更多机会。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通过贷款大规模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政治目的，并能够提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与越南发展关系更加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莫斯科过于倒向北京。俄罗斯与越南目前都积极推动加强双边关系。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最近访问越南，越南国家主席亦将在夏季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等地方的俄罗斯高等学府中，来自越南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些非官方场合的交流活动中，不少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开采油气资源，都表达过不满。能源和军火交易都是俄越密切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和俄罗斯去年秋季曾经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广东湛江地区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中国试图通过这个活动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得俄罗斯支持，但是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为了不刺激越南，那次军演区域尽可能远离中国与越南争议地区。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多次公开表示，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不想卷入到南中国海争执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